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平安，我是李兰，你读经路上的伙伴。很高兴啊，跟你一块儿呢去查考哥林多后书。我们一直呢坚持下来，今天已经是最后一讲了。那我们呢在看圣经的时候呢，可能有时候你会看到有一些特别的形容的时候，会觉得特别的别扭。那比方说亲嘴，那亲嘴呢是在圣经里面常常就会出现这个词啊。那有时候呢你会发现，就是他们形容到呢人跟人见面呢就彼此亲嘴问安，甚至呢在哥林多后书呢最后的一章13章那里呢，你会发现，咦，怎么保罗呢就叫啊哥林多人呢13章12节那里呢要亲嘴问安，彼此务要圣洁。那既然要圣洁，为什么要亲嘴问安？这不是特别的别扭吗？原来呀，这个亲嘴呢是亲吻，表示友好的意思。而这个亲吻呢不像字面的解说那样亲嘴，而是一种呢吻颈啊。也就是说呢，在中东一带的人呢，他们在见面的时候呢就会左右左这样子3次的吻颈啊，就是在他的脖子上啊或者面颊一带呢就可以碰一碰，这样子来表达一种呢亲嘴的问安啊，不是说真的是嘴对嘴的。有了这样的一个背景的认识，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呢就不会别扭了。但是不管呢这是一个怎样的形容啊，你会发现呢这样左右左3次的吻颈也是一种表达友好的表示。或许今天我们想到我们呢人跟人见面的时候不会这么做，我们最多就可能只是握握手，甚至呢有时候只是连手也不握，只是点一点头。不管怎么样我们心里边的真心的爱表达那种的关怀还是需要的。正如呢保罗他在哥林多后书13章12节那里讲，亲嘴问安，彼此和睦，这样的话呢仁爱和平的神就会常与他们同在了。我不知道呢在你心目当中神是怎样的一位神，或者他是蛮有威荣的神，他是大能的神，他是慈爱的神。仁爱的神，这是我们呢常常都会用来形容神的。但是和平的神又是如何呢？和平的神又会带给我们呢什么样的联想呢？当我们知道如果主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废了人跟人之间的冤仇，使得人跟神可以和睦，使得人跟自己可以和睦，使得人跟人可以和睦的时候，我们又愿不愿意放下我们自己的成见，对别人也有着一份友好有爱的表达呢？但愿呢我们真诚地从心底里边去关怀人，爱我们的弟兄姊妹。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呢，仁爱和平的神就会常与我们同在。那今天我们已经呢是去到哥林多后书的最后一讲第15讲了。这一次伦辉传道为我们讲解的就是经文的第11章16节到13章。这里保罗继续申明了他的使徒权柄，并且呢也在结语当中提醒了弟兄姊妹该怎样的彼此相待。
在这个世代里，教会面对的问题非常多，有异端邪风的冲击，有纷争，有纪律的问题，也有跟婚姻、代职侍奉、吃祭偶像之物、灵恩、奉献等等有关的问题。希望透过哥林多书信，我们可以获得智慧，晓得怎样面对这些问题，建立一个讨神喜悦的教会。哥林多前后书研读。
哥林多后书的第10章到13章这几章里面呢，保罗以坚定的态度就哥林多假使徒对他的攻击做出了自辩， 以生命的见证表达出一位基督仆人的样式。上一次呢，我们讲到第十一章第十五节，在这最后的一讲呢，我们要继续看保罗怎样在第十一章后半部剖白自己为福音而所受的磨难，在第十二章分享自己超然的经历，还有呢，在第十三章对哥林多人的劝勉。保罗的敌对者拿着极有可能是伪造的见信呢，自夸做基督的仆人，猛烈的批评攻击保罗的使徒权柄，为要抬高自己。面对仇敌的心高气傲，保罗被迫要说明自己的经历，让那些自夸的假师傅感到羞愧。而他的分享呢，是以讽刺的口吻开始的。第十一章的十六到十九节这么说：我再说，人不可把我看作愚妄的，纵然如此，也要把我当作愚妄人接纳，叫我可以略略自夸。我说的话不是奉主命说的，乃是向愚妄人放胆自夸。既有好些人凭着血气自夸，我也要自夸了。你们既是精明人，就能甘心忍耐愚妄人。那哥林多人自以为聪明，不服保罗，却接受假使徒的教导，所以保罗就说了，你们既是精明人，就能甘心忍耐愚妄人，要像我保罗了。而第二十节到二十一节呢，更说到，如果哥林多人能够对假师父的侵吞掳掠侮辱逆来顺受，愿意做奴隶一样，那比起这些人的卑劣啊，保罗真的是自愧不如啊。所以他说，我说这话是羞辱自己，好像我们从前是软弱的。从第十一章的二十二节下半节开始呢，一直到三十三节，保罗说到他做神仆人的资格。就着血统祖宗而说呢，假师父所有的以色列纯种的血统，哎，保罗同样拥有。相反呢，保罗为福音所受的劳苦磨难所付的代价呢，是假师父从来没有付上过的。保罗为了传福音而忍受的各种肉身上的危险，不少是在《使徒行传》里面记述了。比方《使徒行传》十六章十六节到三十四节，那里记载了保罗在腓立比坐牢；《使徒行传》的二十一章三十到三十六节，二十三章十一节，那里记载保罗在耶路撒冷坐牢；《使徒行传》的二十三章三十一到三十五节，二十四章二十七节，二十五章的四节到五节呢，那里记载保罗在该撒利亚坐牢；还有二十八章二十六节呢，记载保罗在罗马坐牢；十六章的二十二节呢，就记载了保罗三次被棍打，其中有一次呢，在腓立比被棍打的经历；使徒行传的十四章十六节呢，就记载了保罗在路斯德被石头打的经历。还有二十七章四十一节呢，就记载保罗三次遇船坏里头的一些危险，其中一次呢，在罗马的途中遭海难的经历。另外呢，保罗也提到受了五次的鞭打。所以呢，他说每次四十减去一下，是因为根据旧约生命记二十五章第一节到第三节的规定呢，在犹太会堂执行这个吃刑的时候，就是鞭打的时候呢，只能打四十板里头的三十九下，免得误打超过四十以致犯罪。另外的苦难好像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更是不足为外人道啊。保罗为了福音的缘故，他说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同时呢，他也要忍受心灵上的负担，为了众教会的事天天挂心啊，为了担心软弱肢体跌倒而常常着急。如果不是真正的主的仆人呢，如果不是因着爱群羊， 谁能忍受下来呢？保罗并不是要故意夸自己的力量，正因为他是软弱的，他能够在软弱中担起许多苦难，证明那些力量呢，其实是来自神的恩典呢。所以第十一章三十节他说，如果他必须自夸呢，就夸那关乎他软弱的事。然后呢，他马上在三十一、三十二节呢，就提到一件他自以为是很羞耻的事，就是呢，在大马色亚里达王手下的提督要捉拿他，他呢要由窗户里面逃走这件事。这件事呢，记载在《使徒行传》第九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那个时候，保罗刚信主不久啊，就已经开始为主受苦了。而他从开始为福音受苦到写这卷哥林多后书的时候呢，始终没有改变他的心志，这样的忠心至诚真是值得我们效法。在哥林多后书的第十二章，保罗分享了他从神得到的特殊启示。因为保罗的敌对者曾经不诚实的声称说他们直接领受了神的意象和启示，所以呢，保罗就在这里谈论起他的属灵经历了。他提这件事的目的也在指出人的有限，如果真的要夸口呢，只能夸那赐诸般恩典的神。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第二节到第十节经文是这么说的，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他前十四年被提到第三层天上去，或在身内我不知道，或在身外我也不知道，只有神知道。我认得这人，或在身内或在身外我都不知道，只有神知道。他被提到乐园里，听见隐秘的言语，是人不可说的。为这人我要夸口，但是为我自己，除了我的软弱以外，我并不夸口。我就是愿意夸口也不算狂，因为我必说实话，只是我禁止不说，恐怕有人把我看高了，过于他在我身上所看见所听见的，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夹在我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为这事我三次求过主，叫这刺离开我。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保罗为了避免有夸口之嫌呢，他用了第三者的身份来记述，说这件事呢是发生在一个他认识的人身上，事情发生在十四年前，推算当在保罗从该撒利亚坐船去大树与巴拿巴把他从大树带往安提阿之间，保罗呢对这一次被提到乐园的经历很是确定的，那只是呢他并不知道是身体被提还是在灵的境界上被提，所以他说，或在身内我不知道，或在身外我也不知道，只有神知道。那第三层天呢，指在地球大气层的第一层天和太空星群的第二层天以外的一个地方。保罗说那是神所在的乐园，保罗在那里听到了人没办法说明也不可以说的启示，这个奇妙的经历给了保罗非常大的力量，让他能负起日后艰苦异常的使徒责任。保罗轻轻带过这让人惊叹的经历，是因为他知道这是神赐下的恩典，不是靠自己的努力可以制造出来的。又为了防止别人把这个可夸的经历与他做使徒的资格混为一谈，保罗呢在第十二章第五节里头就说了，为这人我要夸口，但是为我自己，除了我的软弱以外，我并不夸口。保罗并不像那些假师父，自称从神直接领受启示，好博取别人的敬佩和羡慕。保罗却分享了自己的软弱， 好突出基督的力量是何等深厚。保罗提到自己肉体上的一根刺，他没有说明这根刺到底是什么。那不少学者认为这刺呢是一种疾病，这刺给他的身体带来很大的痛苦，以致他三次祷告求神移去这根刺。可是保罗从神所得的答复呢，不是移去那根刺，而是给他够用的恩典来承受这痛苦。于是呢，保罗接受了自己的软弱，明白到神的能力能够帮助他胜过。那根刺成了他的帮助，提醒他要完完全全依靠神，不因自己得过特殊的启示而骄傲自大。神既然给了保罗足够的恩典，这恩典又是时刻的随着他的，那什么时候他软弱，他就能得到这恩典的供应了，靠着主的力量成为刚强了。保罗的身体虽然软弱，又受着外在的凌辱、逼迫、困苦，但是呢，他还有力量存活，为主做见证、传福音，这都是神的能力和恩典在承载着他。保罗深深的明白，如果不是神呢，自己没有可能到今天这个地步啊。所以他喜欢谈到自己的软弱。如果软弱是神能力复辟的条件，那么他就以软弱作为他的喜乐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生命的那根刺是什么呢？你又是否能像保罗那样，在软弱的时候经历过神的恩典保守和带领呢？愿你能明白神的恩典真的够你用的。从12章11节到13章的第10节呢，保罗就使徒凭据做了总结，并且呢就着再往哥林多去做了一些建议。保罗在12章11节到13节呢，总结了自己在哥林多人眼中作为所谓愚妄人的夸口。他说，如果哥林多人愿意为保罗辩护，那么他就不需要再做愚妄人了，就写出之前的那些听来是夸口的话了。事实上啊，保罗在他们当中呢，早已经充分证明他的使徒资格了。正如他在12章12节所说的，我在你们中间用百般的忍耐，借着神迹、奇事、异能显出使徒的凭据来。除了保罗没有接受向哥林多教会的人拿取奉献为生以外呢，他带哥林多人的爱和栽培与带别的教会的爱和栽培没有什么不同。最后保罗甚至为不接受哥林多人的供应而道歉呢。在12章14节到18节呢，他向哥林多人表白了他打算第三次去探访他们。保罗有这个打算，不是要向他们收钱呢，而是要向该地的，就是当地的信徒表明爱和关怀。保罗以父母对儿女的心来比喻他对哥林多人的爱，他会向他们坚守分文不取的原则，而且呢，愿意为他们付出自己。但是呢，有着为父的心肠的保罗担心哥林多人还是继续犯罪，叫他失望忧心。12章19节到21节呢，不光是说出保罗的心声，大概呢也说出了所有爱羊群的牧者的心声啊。这个经文就说，我们本是在基督里当神面前说话，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事都是为造就你们，我怕我再来的时候见你们不合我所想望的，你们见我也不合你们所想望的，又怕有纷争、嫉妒、恼怒、结党、毁谤、谗言、狂傲、混乱的事，且怕我来的时候我的神叫我在你们面前惭愧，又因许多人从前犯罪行污秽、奸淫、邪荡的事不肯悔改，我就忧愁。弟兄姊妹，但愿我们都不要叫我们的大牧者主耶稣基督忧愁啊。在13章的末后的劝勉里面，保罗再一次借教导显示出自己使徒的权柄。13章一开始呢，保罗就引用了申命记17章第6节、19章15节，指出他第三次探访哥林多， 将会采取坚决行动来惩罚犯罪的人。十三章第一节里头的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要定准。那这个原则呢，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也曾经这样教训门徒。那今天呢，教会要处理犯罪的信徒或者一些没有尽责的负责人呢、也要照这个原则去做。后来呢，保罗也强调了在信心上的坚定，在真理知识上站稳，在行为上端正，在群体相处上和睦的教导。对于那些质疑保罗使徒权柄的人呢，保罗在这里回应说，他再来的时候一定向继续犯罪的人施行惩罚，活现出神的大能，流露出使徒的权柄。哥林多人也应该拿出凭据来证明自己对主的信心。保罗期望哥林多人不再犯罪，却有基督徒良善的品德，这样呢，即使保罗失去运用使徒权柄的机会，让他看起来像是软弱无能的，保罗呢也是甘心乐意的。最后，保罗以祝福作为一个结束，在严厉的指责、挣扎、辩论之后，随着的是祝福的宁静。保罗表达了对哥林多人的期许，那就是愿弟兄们都喜乐，要做完全人，要受安慰，要同心合意，要彼此和睦。这样呢，仁爱和平的神就能常与他们同在了。保罗又以三位一体的神的和谐同工并与人同在来祝福哥林多人。我们就在这样的祝福声中跟保罗与哥林多教会之间的摩擦告别了。这卷书以误会开始，以祝福作为结束。但愿我们能够呢体会其中的深意，让我们也以这最后的一节作为一个总结，就是呢，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道自见，释经灵修。
CC 家的逾越节，经文：历代志下三十章六至十二节。要句：历代志下三十章第九节，你们若转向耶和华，你们的弟兄和儿女必在掳掠他们的人面前蒙连续，得以归回这地，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有恩典施怜悯，你们若转向他，他必不转脸不顾你们。当圣所被重新开启之后，西西家便根据律法的要求，在二月举行逾越节，因为正月行了重启之礼，不能进行逾越节。他期望全以色列来耶路撒冷守逾越节，于是差派异族把信传给北国的支派。历代志下三十章六到九节是书信的内容，以两个转向，有的地方翻译成回转来做开始，以两个转向做结束，首尾呼应的说明了来耶路撒冷守节是一个回转的路程。第七节鼓励北国的人不要再干犯耶和华，好使他的烈怒转离你们，再次说明了 干犯与神的愤怒的关系。要消除愤怒，关键在于以色列民要回转，走上耶路撒冷朝圣之旅，才可以免去神的愤怒。不过，只有亚舍、马拿西、西布伦支派中有人愿意自己谦卑，一心走上回转的路来守节，他们是专心寻求神的人。因此我们看见这一些人自卑、寻求、回转，正正是历代志下七章十四节当中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的人。这些人活出了历代志下七章十四节的精神，神必会因着他在历代志下第七章的应许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而事实上，他们在第二十节当中得着饶恕，原文当中呢写的是医治，以经验说明在历代志下七章十四节的应许是真实可信的。同样的，在这样的一个欢乐的节期当中，利未人和祭司以大能的乐器颂赞耶和华，在全会众当中有喜乐。在历代志作者的心中，任何音乐的敬拜都是喜乐的敬拜。第二十七节更说明他们的音乐及祷告的声音可以达到天上的圣所，证明天与地的交接线再次打通了，地上的敬拜者再次惊艳天上的赐福，地上的敬拜再一次与天上接轨敬拜，全以色列体会在地若天的敬拜。思想一下，你相信历代志下七章十四节的应许吗？历代志作者不是以命题的方式来说明这个应许的真实，而是以历史的场面来说明这个应许永不落空。西西家及以色列民之所以能够再一次体会在地若天的敬拜，全是因为他们自卑、祷告、寻求、转向。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活出这四大敬拜的态度，惊艳天上赐下的福气。本栏目是由良友电台和建道神学院合作推出，作者高明谦，播音刘佳音。
就这样，我们一口气的把《哥林多后书》的整整十三章给研习完了。不知道呢，当你在复读的时候，不断的再去翻看《哥林多后书》的时候，你能不能够感受到保罗他作为一个牧者，他是怎样的一番的心情面对别人的误会的时候啊？我就建议呢，大家在看后书的时候呢，也可以翻一翻前书，因为呢，这写的对象啊，都是同样的一群哥林多人。好，今天就跟你分享到这里，愿神祝福你。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